书接上文，田不里啊出其不意调来军队了，3000多人包围县衙，其实具体说就是把暴徒全给包围了。那军队还管那个，到里三下五除二这顿打呀，结果死伤人无数，横躺竖卧，结果把那简明也生擒活拿。田不里吩咐一声，先压起来，一会儿再收拾他。过来看他爹，一瞅他爹在地上躺着，就剩了一口气了。打死我了，打死我了。爹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浑身是伤，疼痛难忍。来人，来人！过来人，把县令大爷抬到后面去，请来大夫调治伤症，这都是外伤啊！你别看血丝呼啦的，没有性命之忧。田不里向他爹请示：“爹，恶人之有恶人降啊！像简明这道号的，以及他的下属，非严惩不可。爹，您好好养着，您交给儿子给您处理这事儿，这毒瘤非要割出不可。”下一步，他率领军队开拔赶奔东乡，一路之上他告诉指挥官，到那儿把东乡给我包围。老简家是个大户，三亲六故全都是连带的关系，可杀而不可留，特别是简明一家人，一个也不许给我剩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给我斩，有不服者杀无赦，你们千万不要心慈手软。公子啊，这上峰要稽乌查起来，由我承担，跟你们没关系。那好嘞，他做主当兵的管那个，待的手心都痒痒啊。这一到东乡开始包围，重点包围的就是简明他们家。简明家57口人呢，你看简明不是东西，他的家眷子女未必都是如此，结果一个个惨死在刀下。杀完了，把这57颗脑袋全砍下来，装到口袋里头。也有那个不忿的想要反抗，结果都走上了不归之路，学习东乡啊。而且田不里到了老简一看，老简就为富不仁，多少年积累的财富有的是啊，他又下了一道命令，这都是赃款赃物全部没收。那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，他拿出一半来给这些士兵们分了，另一半入了他的私囊。这个人心术不正就在于此，他有私心呢。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他又返回县衙。到了县衙，向他爹一交差，他爹吓得是魂不附体，心说：“儿哎，你闹得也太大发点了，这不是两国开战吗？这是县令对待底下的老百姓啊，这只是大开杀戒，可怎么得了啊？”但事到如今，追悔莫及了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田不里是余怒未消，回来之后连夜升堂，把那简明给提上来了。这个简明这个家也够横的，虽然被生擒活拿了，还是不服不忿。这些年来他专横跋扈惯了，奔奔直蹦。田不里笑呵呵看着他：“你发什么威呀？今儿个我叫你开开眼，看一样东西，把他口袋都拎上来。”口袋拎上来，把口袋嘴打开，一拽口袋底儿往下一倒，呼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57颗人头滚落在地。简明，你看看认识吗？简明一看，哎呀，我的妈！父亲、母亲、媳妇儿、小妾、儿子、姑娘，3亲6故，一个没剩。简明当时就昏倒了。 好半天明白过来，这家依然不服，是破口大骂呀，田不理呀，田小鬼，我活着不能报仇，死后变成厉鬼呀，讨你的总账，你不得好死。哎，骂得好，骂得好，看看今天大爷今天晚上我怎么收拾收拾你，骂你再骂，好小兔崽子，你们老田家也不得好死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对对对对对，说的对，我就叫你来个现世报，来人把他给我捆上。他折磨人可有一套，这天晚上没干别的，掌灯开始他就打这个简明，鞭子抽，杠子压，他还不解恨，这简明也不含糊，一直是骂不绝声啊，张嘴田不理，闭嘴田小鬼，什么恶毒他骂什么。后来田不理急了，拽过一把尖刀来，把这尖刀捅在简明的嘴里去了，手腕的一使劲，一顿豁弄，那还好得了吗？结果这简明牙也掉了，舌头也碎了，往外一喷的全是肉沫儿。那田不理还不解恨，又把简明浑身上下的筋给挑了。这一晚上动用了十几种酷刑，一直到东方破晓，简明这才痛苦的离开了人世啊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以毒攻毒，以暴制暴。两旁的人看着呆若木鸡，这一天呢可开了眼了，心说这少爷田不理真是手段残忍啊，他怎么忍心下此毒手啊？哎呀，吓得一个个是心惊肉跳。这场风波过去之后，你说邪门不？东乡是平平安安，再没有一个人敢炸刺儿。不但是东乡如此，整个济南地带甚至达到了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太平平，谁也不敢炸刺儿。只要朝廷有什么通知和政令，这都提前完成。哎，这也算个奇迹啊。这个消息不胫而走，传到齐国的国都，传到齐王耳朵里了。齐王听说济南县令的儿子田不理是个奇才，治理地方的能力极强，手段非常高，他认为这是个人才啊，必须破格提拔重用。这齐王就想到了治下有个地方叫阿城，这阿城是个大郡呢，多少年来谁也治理不了，秩序混乱，贪污腐化成风，虽然治理了几个郡守，但是不见功效，反而变本加厉，正缺少一个人去治理去。这田不理可堪此任，降了一道旨意，除了重赏田敬俭之外，另外破格提拔田不理做了阿城的郡守。平步青云呢，在齐国都引起很大的震动，他就是个读书人，小年轻的，怎么可能一下当了郡守呢？可见齐王下决心要整顿阿城，所以田不理在赞美声中走马上任，就到了阿城。他还没来呢，阿城的文武官就知道信儿了，哥哥兄弟啊，咱要倒霉呀、啊！怎么田小鬼来了？田小鬼谁呀？济南县令田敬俭的儿子田不理呀、啊！这家他狠的才，而且还有奇招，咱要小心从事。是是是，最近收敛点，别瞎来。哎，明白明白明白，事先都做好防范了。这个地方是官官相护啊，扯耳朵腮帮子动，全是勾打连环的主。这阿城这个郡呢， 地理形势也非常重要。往前走就是邯郸，往后走就是齐国的国都临淄，他正好在咽喉路上，离着赵国的首都100多里，交通发达，商业繁荣，各国的物资都聚会在此，所以谁要做了阿城的太守，那是肥差呀，那肥的都流油。因此多少年来，你贪我也贪，你浮化我比你还浮化，你会敛财我比你的招还高，年积月累是积重难返呢，竟是贪官，事先做好了防范了。没想到郡守田不礼上任之后，一天班他也没上，他上班就是升堂问案治理地方啊，没有，门老关着。后来人一打听，给郡守干嘛去了？哦，大伙乐了，原来上任的当天他就逛大街去了，一头扎进妓院，跟那些女人是勾搭连环，出入在酒肆之间，每天是花天酒地啊，不是玩鹰就是遛狗，完全是一个纨绔子弟。就这样过了将近半年，大伙的戒备心理彻底解除了。哎呀呀呀呀，看来呀，不能听谎信儿。都说这田小鬼如何如何了得，那跟咱有什么区别？也好色好酒好玩好乐，也不过就是如此。咱摊上这个郡守，比以前那郡守还强得多呀。哎，咱也随便，他也随便，谁都不管谁就得了，人们就放松警惕了。没想到半年过后，有一天田不礼发下通知，文武官员齐到大堂听事，而且这命令十分严格，不准迟到，不准缺席，说病了抬也得抬来。大伙始终也没见着郡守坐堂，抱着好奇之心，因此早早的全来了，100多号，这都是阿城掌握大权的官员。等进了门以后，把他们吓了一跳，就在这院里头支着一口大锅，那锅里头注满了清油，下边加的柴火，有几个人拿大扇子扇着，呼哒呼哒呼哒呼哒，就见那清油都烧得沸腾了，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，一股油烟子直刺鼻孔啊！心说这要干嘛呀？这是哎。大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拜见郡守，再看田不礼是居中高坐，身穿端尾服装，宽领大袖，没说嘛，他长得挺好，平头正脸，五官端正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很斯文，笑笑呵呵的，是个读大书的人，再配上这套衣服，往那一坐，显得也有几分的威严。大伙拜见了郡守之后，是分立两厢。田不礼笑呵呵的看了看左右，各位啊，咱们头一次开会，阿城的文武官和我，咱们头一次公开见面。各位各任其职，虽然过去不相识，但是你们的所作所为我颇有耳闻。你们看这桌子上是什么？大伙往桌上一看呢，有两摞的本子，不知道里头写的是什么。就见田不礼随意的拿过一本子翻了翻，敲了敲这本子，你们看见没看见？你们每个人的言行，每个人的作为，半年来我了解的清清楚楚，都记录在案， 本官这次奉齐王的旨意来出任本地的郡守，我早就听说了阿城贪污腐败成风，积重难返呐。但是我这人呢，邪门，专好吃罗锅，不服劲儿。我看看怎么那么难治理。今天我跟各位就是商量对策来的啊。今儿个咱不干旁的，先算一笔账。你们在场的众人，谁都贪污腐化，这些年来你们贪了多少钱，都干了哪些肮脏的事情，我希望你主动站出来自己交代。如果你说的跟我本子上的记录相符合，本官就手下留情，或许把你留任。如果你顾虑重重，不肯自己交代，待本官点名道姓把你揪出来，我是绝不宽待。你们听清楚没有？谁先说？说吧，反正都得说，你们装哑巴也扛不过去。今天问不完还有明天，明天问不完还有后天，这一年的日子早呢，说吧。说完了，田不礼往椅子背上一靠，目视着众人。百官心里敲鼓啊，心说这是什么呢？这叫敲山震虎。你了解什么呢？你每天上妓院，你每天逛大街，你跟我们全都不认识，你是神仙呢？你根本就不知道，这叫骗人。谁傻了主动说自己的罪行啊？因此连问了数遍无人回应。田不理看了看，哦，不想说，看来非得叫我点名不可了。我现在开始点名了啊。公孙无应，在左手站着个人叫公孙无应，他是阿城的主簿，哎，手握重权呢。公孙无应一看点名点在自己头上了，吓得一哆嗦，赶紧迈步出来，躬身施礼：“郡守大人，您叫我有事？”“废话，没事我能叫你吗？一百多人，我头一个把你请出来，肯定是有事儿。”“公孙无应啊，我听说你发了横财了。你在任将近六年，这六年你贪污了多少银子？你用什么办法贪污的？你把钱全藏到什么地方去？本官了如指掌，今天我想叫你自己说一说，能说实话吗？啊，说。”公孙无应也铁了心了，心说我也没傻，你也别吓唬我。因此他把脑袋一拨了，显得理直气壮：“郡守大人，这纯属是无稽之谈呢、啊。本官公正廉明，向来没有贪污腐化过，我是以公治公啊，这是有不法之徒诬陷我，我无有此事。”“你的意思是说本郡守也诬陷你呗？”“那我没敢说，但是我无有此事。”“是没有吗？来人，把他的家给我抄了。”他就是本地的土皇帝，一声令下如山倒，谁敢不听？这当差的几百人把公孙无应的家给抄了，那还抄不出东西来。到那会儿墙角旮旯这一翻呢，往那黄金就翻出来十破落，那大破落搬都搬不动，珠宝玉器数不胜数，名人字画堆积如山呢、啊。而且往来的账目、往来的书信全有，全给抄出来了。当差的回来复命，田不理一一看了看，呵呵，把东西抬到院里，让大伙儿都瞧一瞧。你吃的是新俸，那银子是有限的， 那你这么多的钱财从哪儿来的？你说，你说你没贪赃，你说你没犯法，这些银子是你们家种地种出来的？哎，说这些书信怎么回事？这些账你怎么给我回答？哎，这一说，当时公孙无应就傻眼了，扑通就跪下了。是是是，大人呐，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，我的确有些越轨的行为，但是这是旁人主动送给我的，吓死我，我也不敢巧取民财。是吗？看来你还是不想说实话呀。带上来，带上十来个人来，这十几个人都是证人，跪到大堂之上哭诉前情，指着公孙无应，这主簿大人仗着权力把我家查封了，勒令我在一月之内交出黄金50亿，如果不交的话就要我全家的性命，我没办法倾家荡产把钱数凑齐了才给他，才得以赦免呢，望大人给我做主。大人呐，公孙无应他不是个人呐。这十来个都是人证，啪啪啪一举证完了，人证物证俱全，你还说什么？此刻的公孙无应吓得都没脉了，面如死灰，哆嗦成一团了。大人，我没老实，我没如数的交代，我罪该万死，望大人网开一面，留情啊，大人饶命啊。完了，本官说的清楚，你主动交代罪行可以从轻发落，你不是不认账吗？在人证物证面前你无可推脱了，你这才认罪，你不是发自内心吗？看来我这口大锅是给你准备的。来人呐，把这衣服扒掉，扔到锅里头。谁见过这个刑法？油炸活人呐！当差的过来不容分说，把公孙无应摁倒在地，衣服扒光的举着到了院里了。回头看了看郡守，田不理把袖子一甩，扔，砰！扔大锅里去了。你想那油烧的那么开，人道里还有好果子吗？一阵青烟，什么也找不着了。堂上的文武百官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哎呦，闹了半天郡守这半年没闲着，竟调查我们的情况了。表面上的所作所为是放烟雾弹呢，现在罪证都在他的手里，看来是在劫难逃啊。